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隔夜外围市场的表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指数上涨0.61%，21479.27点，纳指下跌了0.49%，6110.06，标普指数呢是上涨了0.23%，2429.01点。哎，为什么纳指单独下降？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葛维尔，听一下他的介绍。你好，葛维尔。
由于周二是美国国庆节独立日，隔夜美股提前到1点休市，周二闭市。而在假期前后呢，美股交投也显得较为的清淡。隔夜银行板块领涨，伴随投资者对于科技股估值过高的担忧加剧，金融板块有望在下半年引领美股的走势。现在华尔街也已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呢 ，financials is the new technology。而在个股方面， Tesla 的 CEO 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称呢，特斯拉的 Model 3在通过所有的监管生产要求之后呢，将会在7月底的时候出货。特斯拉的股价隔夜是先涨后跌，今天以来的涨幅呢已经是达到约70%左右。此外，据报道，微软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数千人，令到公司更加是专注于云服务的业务。那么具体的细节呢，有可能是在7月5号的时候会公布。而微软的股价隔夜下跌1%。主持人，
好，谢谢国亚。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市场，欧洲市场可比美国市场涨得好多了，因为昨夜欧洲市场有一系列的这个数据都表现得非常好。你看数据都很好啊，英国富时指数上涨0.88%，7377.09，而法国指数和德国指数都分别大涨了1.47%和1.22%啊。具体哪些事情，我们来连线一下欧洲记者薛娇，请他来做一些介绍。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主要股指高开高走，作为下半年的首个交易日，增添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1.1%，报383.54，泛欧绩优300指数则上涨1.24%，报1509.85。周一欧元区迎来了密集的数据发布，以德法为代表的6月份欧元区制造业 PMI 终值再创6年多的新高，业内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至下半年。但与此同时，英国6月份制造业 PMI 却出现了下滑，主要原因是通胀上行以及薪资增速放缓的影响。个股方面，据报道，旗下拥有卡地亚、万宝龙等品牌的瑞士奢侈品集团利丰集团近日出售了旗下的中式服饰品牌上海滩。截至收盘，利丰集团股价上涨0.76%。去年该集团净利润为12.1亿欧元，同比大幅下跌46%。英国方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经历了大选失利后，支持率不断下滑。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有61%的民众对于特蕾莎梅的领导表示不满。此外，最大的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保守党6个百分点，这令保守党内部对于特蕾莎梅的反对声音越演越烈。据报道，保守党计划在今年10月份的内部会议上令特蕾莎梅宣布将在2019年6月，也就是脱欧谈判结束后，提前辞去首相一职，以便其党内推选新的候选人参与2022年的大选。主持人，
好，谢谢学校。看来英国脱欧这个事儿有看头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一些感受，就这几年来吧，整个全球市场是美国热欧洲冷，但是一直到这几个月似乎开始有一些变化，因为美股已经涨到一定程度了，大家都觉得是不是该凉一凉了。而欧洲市场随着你看一系列的数据的利好的出台之后，似乎有慢慢热起来的迹象。哎，不知道我们今天嘉宾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先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钜派集团的许哥。许哥，有没有觉得我刚才说的最近有这样的感受，美国有点降温，而欧洲开始噔噔噔开始
非常非常的明显，包括两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或者说是汇率。所以我们先从汇率开始讲。因为在2014年开始，人民币其实出现了一个贬值的趋向，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认为2014年就是中国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的一个元年。那么一般老百姓去配置到海外资产，其实首先想到的就是拿一些外币嘛。那外币当中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元，但美元拿到手也没有开心了一两年。今年的话，美元的这个汇率跌幅是可以说相当的大，从年初到现在，美元指数的话已经跌了6.4%，第二季度的话 美元指数跌了4.89%到昨天为止。
这主要要看你，如果是去年年初拿的还好，去年年底拿的就对，现在就很伤心了。
因为去年还是涨的，去年美元指数还是涨的，所以今年的话，从年初开始，跌幅比较大，特别二季度的话，就三个月跌了将近于5%的一个概率，这是最近7年当中最大的一个单季的一个跌幅。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美元跌幅的话损伤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拿的基本上是美元的资产，也不太会去买美股啊，或者买美国的房地产，其实也是少数人，大部分还是拿着美元放在家里面作为一种资产配置。但美元指数的一个下滑或者美元贬值，我个人认为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又是在想象之外。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去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过好几次，在过去的历次的美元升息大周期当中，只要美元开始升息的第一天开始，美元指数就开始走贬94年的时候，99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这一次是从3月15号开始美元升息的，到现在3个半月。那么在过去的3次的美元升息过程当中，之前的3个月，94年是美元指数跌了3.6%，99年是跌了4.4%，2004年的升息之后3个月，美元指数跌了2.3%。但这一轮的话，从3月15号当天，那个美元升息当天就跌了1.2%。然后从3月15号一直到昨天的话，大概是跌了5.6%，所以跌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跌幅的这个幅度这么大，已经超过了历史的往期的表现，那这个是在意料之外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有很多人会有一点点的意外，因为我们看一个国家的汇率的话，首先会想到，如果说这个国家的利率往上调，那么汇率一般也会涨上去。因为你的无风险的回报率，我放在银行里面的这个收益率就会提高嘛。
是啊。
但是我们在美元的身上看上去的话，这个规律是反的。我越是升息，它跌得越厉害。
对。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美国其实现在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是在一个过度的曝光的之下，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其实事实上，这个整个市场已经开始不断的炒作，并且把这个事件发酵，然后这个消息的
就被吃透了。
对，我们去看美元在升息之前，2014年整个一年，这个美元的指数涨了12%，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2015年的话是涨了9.5%，2016年涨了4%，所以到了3月15号那天升息之后，突然间，哎，市场觉得也就不过如此。那么之前很多的在美元当中布局的那些资金，就可能会有一个
该出来了
获利了结，获利了结，他们要去找新的那些乐地。哎，现在一看，你看其他地方也不错，那么就是可能会做一个重新的一个配置。第二个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一轮的美元升息呢，其实在特朗普就是这个最不像总统的总统上台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民众对于特朗普新政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预期，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市场认为这个美元指数应该下跌，结果是11月18号之后有一波上涨。但事实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如果留意我们节目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是税改，好像现在没有下文，然后医疗改革，现在参众两议院的一个审核是不是通过，大家也不知道，这凶多吉少。那么那个基建好像现在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新的比较积极的一个局面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但凡当时一些比较激动人心的一个新政，现在好像也没看到什么东西
出来。这事儿我其实有个疑问啊，美国选民当时觉得特朗普这些新政很好，所以推动了整个市场。那当时不是也有很多声音说，当时就觉得他推的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能实现吗？因为政治的复杂性又不是刚刚存在的，不是一直都存在吗？
我觉得你是比较理智那一类的。但当时的大部分的选民还是非常不理智。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天，很多人都到加拿大或者新西兰的那个使馆，把他网站都挤爆了，都
要求移民。
对对，有一些不理智的一些观念。但像你这种说法是对的，就是说，他毕竟还是一个商人，他觉得可以用一己之力改变过去的整个政治体制。但在实施过程当中，他发现，哎，什么哪一条路
容易、
所以他现在民众的对他评价就越来越像一个总统，就还是回到了原来那个套路当中去，还是走不通嘛，
就变成一个体制内的人了，
还是按那个纸牌屋的那个套路去出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来看，哦，也不过如此。你可能是去下几个海外的那些 大的工厂到美国去建厂，这个它很厉害，
这些有
推特上面是写条文马上就过来了。但对于一个整个美国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那个政治体制，它的改进基本上是非常少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政策都基本上是停滞在原来的那一步当中。另外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目前美国的这个经济指标包括非农数据啊，也不是特别好。上一个月的非农数据预期是17.8万新增，结果是13.8万，就是离预期比较远。然后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前这个叫软指标，就信心的话，大家一种主观的一种意愿，应该是比较好。但这一次的话，也是出现了11个月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无论是对新政的一个失望，还是对这个客观数据的一个观察，现在大家对于美国好像有一点审美的疲劳，这是一个比较讨厌的。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我个人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一根主轴。这个轴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经历了两次升息之后，其实市场对它未来升息，是不是会进行，会有一点疑问，因为它的 CPI 就通胀指数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同期的话，我们看到欧洲市场，欧洲刚才在新闻当中也讲到，欧洲的 PMI 数据非常好，
对，
而且欧元区的上个月的那个通胀指数，是1.3，美国是1.4嘛，所以这个1.3是非常好。然后去掉这个食品和原油的话，它的核心通胀是1%，这也是很。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而且之前的话，我们对于欧洲的评价，就像你刚才开头的时候讲的，一直是觉得这个小朋友不是特别好，他一直在做错事情。但突然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经济好了，有点亮色。一个人经常做坏事情，难得做一件好事情，别人觉得这个人很好很好。但美国的话，一直数据非常好，最近一段时间数据不是特别好，那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变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落差。所以欧元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在一季度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欧元今年是会是一个表现非常亮丽的一个货币啊。之前的话，欧元汇率一直在跌，前两年的话，美元你看2014年涨了12%，2015年9%，2016年4%，但欧元一直是在下跌，它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说有点审美疲劳了，就是你再怎么差也就这么回事，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所以现在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无论是那个希腊也好，还是德国也好，经济体都出现一个复苏状况，所以很多资金从美国就是移到了欧洲，造成欧元最近一段时间的汇率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升。从年初到现在，欧元汇率已经涨了7.4%，7.4%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同期美元是跌了6.4%，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在外汇市场当中，非美元货币集体表现比较好，表现最出色的可能是欧元。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欧洲是不是会尽快在9月份退出它的宽松量化货币政策，上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奇也讲过，现在目前欧洲的很大的问题，通缩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可能会被通胀所取代。所以大家对于欧元区未来可能紧缩或者欧元在明年升息充满了一个期望。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就是货币紧缩的一个趋势，全球都是在做这个事情。而美国的话，我们已经咀嚼了3年了，这个消息可能也已经慢慢过去了，加上它 CPI 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兴奋的焦点会投放到另外一些市场当中。所以大家在未来，我个人认为可能到3到6个月时间当中，可能会看到非美元货币那些汇率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美元的货币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一点，它当然，我认为它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中长期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美元的汇率，因为整体上来讲，你看欧洲下半年德国的大选，包括还有一些恐怖的事件，再加上各个经济体的发展不平衡，会有很多的问题。以前我们做欧洲市场的时候，就认为它是一个脉冲型的行情，突然间一波上来，然后还没反应过来又下去了，跟中国股市差不多。
所以现在就是处于说，我们才发现欧洲有一波上来。
对，
等到我们开始反应了，它就快下去了，
可能会又突然之间出现一个下滑，因为整体的经济质量美国比欧洲要好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其实跌的是比较厉害，从年初到现在，11月8号特朗普上台，当时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6.78左右，那么今天价格差不多，也就是他之前上台之后所有的涨势都已经抹平了，基本上跟当时差不多。那个人认为人民币汇率今年涨得有点多，但是未来的中长期的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慢慢会趋贬的一个事态。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是中国经济数据，有几个经济数据不错，像昨天公布的 PMI 的一个经济数据，再加上最近比如说那个陆模 加入 MSCI 那个指数，还有昨天开通的那个债券通，所以很多的海外资金在这个当口就进来了。加上市场有一个预期，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涨得比较厉害，所以这个汇率有一个惯性。但如果说你要做一个资产配置，我个人认为现在恰恰是可能会是一个机会啊。原因在于现在是因为美元弱，但美元不可能一直这样落下去。如果美元一旦涨的话，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出现一个下滑的一个。
所以你反而觉得现在这个当口就看上去人民币涨势挺好的时候，就应该去换点美元。
可以分批的稍微换一点美金，在额度之下可以稍微换一点美金。
OK，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好，了解过欧美隔夜市场的表现，接着来看一下异动美股榜的情况。好，移动美股榜当中，我们能看到行业方面基础材料上涨比较多，接着有金融上涨也很高啊，建筑材料和健康管理。接着在个股方面能看到生物科技涨幅最高，接着是航运、多元通信、半导体等等。能源运输啊，说到航运啊，刚才我和许哥在看一篇文章说，美股里面有一个数据，只要是运输业这个数据开始往上抬，这个道指那就会继续往上走啊。然后昨天说运输行业果然这个指数往上抬了，道指虽然已经接近新高了，还要往上走，这个你怎么看？
因为运输在道指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以前说只要道指涨，那么一般美国股票市场像标普五百这种非常典型的指数，一般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还是会看涨。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可能会过时，
就传统的评价方式。
因为现在在美国的整个经济体当中，生物医疗还有那个这个科技 IT 这个行业是整个经济的主干，或者消费是第三个，整个经济主干。相反像能源的话，我们去看它占指数的比例，也就是10%，10.8%在标普当中，它的比例是在全整个标普五百当中是第三名啊，第一名是科技，第二个是消费，所以可能那些古老的那些讲法可能未必会适合目前的整个市场。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异动股的话，它是一个能源运输的一个行业。也是比较大，它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叫邮轮当中有很多，它叫穿梭邮轮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船运公司。当然它还有一些普通的邮轮，中型的普通邮轮或者说天然气的独立运输邮轮。
穿梭邮轮又是长什么样呢？
对，穿梭邮轮其实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海上面有很多的钻井的平台。那么这个钻井平台挖出来的油，
短途运输
的那怎么办？对，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这个油田非常非常大，那好，很简单，下面铺一条油管直接到岸上就出去了。但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大，或者说离这个海岸线比较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铺油管的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需要那种体型不是特别大，大概10吨到15吨的左右的那个油轮，然后到那个平台，靠那个岸，靠到那个平台上面，然后经过一些特殊的装置去把它载满之后，然后再回到那个岸上。它是穿梭一个个钻井平台的那么一种特殊的一种油轮体，所以这在这个油轮当中是一种有比较高的科技含量的。为什么它要对定位的地方呢定得非常的精确？你开出去找不到那个平台怎么办？因为大海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它的技术是做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也是比较大的，全球的能源运输的市场它占到大概10%左右。10%是非常大的，员工有6500多个人。那么前几年的话，这个因为油价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跌幅相对来说也比较大。那么今年的油价基本上开始稳定下来，而且它的这一块技术含量比较高，之前跟它同类的这些公司在前一轮的油价下跌当中都死掉了。然后这一次的话呢，那个投行的那个分析师把它的目标价往上提到19块2毛，19块2毛相当于上个礼拜这一天，就一个礼拜之前，大概是增加33.5%的一个上升空间。所以这个一定完之后，这个礼拜这个股票的价格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飞涨。我们可以看到原油这一块其实差异还是蛮大的， 像那些比较特殊的运输公司，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也确实是在投行的眼当中，觉得它未来的这个增长空间会比较大一点，特别是靠近美国那一块，因为美国从2015年12月份开始，石油禁运就被打破，打破之后呢，它的那个油的输出的频率和数量现在已经非常大，它已经超过了欧佩克的五个成员国的那个油量，未来可能会到全球第五。全球前五名，所以随着它的那个石油禁运出来之后呢，那个整个全球的原能源的运输，特别是特殊能源的一个运输这一块的增长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当然我个人认为整体上来看，全球的原油也好，贸易也好，现在还是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
再说了，页岩油、页岩气这些开发而且低成本了之后，不是会对海上油气的需求会下降吗？
会有一个，
那自然这个能源运输不是也会受到一些限制？
当然您这个讲得非常好，它还是会对它有一个挤压，但是现在的整个页岩油的开发占到整个能源市场还是非常小的一个比例，而且我们之前讲到可能降到20-25美金，是一些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的那些公司，这个基本上非常小量的一个，
这还是小众的，
大部分还是在那个沙特阿拉伯啊，那个直接就
磕头去
钓油啊，或者海上的那个钻井平台会比较多一点。
OK， 所以还是显得这种穿梭型的油轮，就掌握一些新的技术的，
它有一些
技术保持生命力，
对。它有一些技术壁垒。
OK， 哎，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还有穿梭游轮，就相对来说就吨位小一点那种船，
吨位非常小，定位非常准确，它一定要找到那个平台，来回的那个效率又很高，对，还特殊装置去把那个油弄出来，然后因为海上面的平台风非常大，它这个接油管的这个技术含量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Okay， 好，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一回头去网上搜索一下穿梭游轮长啥样。一动美股我们先了解到这里，稍后您将看到以下内容。
分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越懂得欣赏，越被人们欣赏；
越懂得放下，
越收获的更多。
从仰视到品视，
从精彩到多彩，
商业大有可观，
商业大有可观，
生活小亦精彩，
生活小亦精彩。
敬请关注
每周日晚8点
第一财经，
我的纯享人生。
纯享人生由你我带冠名播出。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老凤祥。
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司方面消息啊，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宣布呢，公司本月将开始量产 Model 3正式生产啊。马斯克上周日在推特上说呢， Model 3已经提前2周通过了监管机构的生产要求，首辆成品车将在本周五下线，首批30辆现车7月28号交付车主，计划呢逐渐提高产能，8月每周100辆，9月每周达到1500辆，也许在12月达到每个月20000辆的目标。Model 3的起售价35000美元，较公司现有最廉价车型还要再便宜一半，订单目前来看已经超过了30万。不过呢，由于电池组缺货拖累了进度，特斯拉二季度出货量不及预期。特斯拉的声明显示，特斯拉二季度产量25708辆，出货量略超2.2万，同比增长53%，但不及市场预期，主要是这个100千瓦时电池组面临着生产短缺状况，电池组产量比需求低了40%左右。那么截至前日收盘，特斯拉股价下跌了2.5%，而今年以来呢，目前为止已经上涨了65%。另外呢，北京时间昨晚的8:14，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推特上宣布其龙飞船成功抵达地球， 飞船呢是在几个小时前脱离了国际空间站。此次成功回收意味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实现了近地轨道货运火箭及飞船的二次利用。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苹果正与 LG 显示面板子公司谈判，希望投资2万亿到3万亿韩元为苹果独家提供 OLED 屏幕。那两家公司呢，针对这个投资计划暂时达成了一致，但细节还没有敲定。如果投资时间、规模等等啊，知情人士表示 ，LG 显示本月晚些时候将召开董事会议，之后将做出最终决定。当前呢，三星显示面板子公司的三星显示占据了智能手机 OLED 面板市场95%以上的份额，主要是向三星、苹果等有限的几家大客户提供屏幕。那为了和三星竞争 ，LG 显示和中国的京东方等其他显示面板厂商都在提高面板的产量。另外呢，微软周一公布了销售及市场部门的重组计划，并准备将更多的技术人才转向人工智能云计算。商业销售部门将分成大客户组、消费者组，分布在市场、金融、零售等六个领域，专注于新颖工作形态、商业应用、人工智能等四个方面。消费者组将专注于 Windows 的软件、硬件，包括云服务，还有 Xbox 的销售。另外，上周呢，摩根大通刚刚将安理的目标价上调到了190美元。7月3号，德意志银行发布研报，看好阿里新零售战略前景，上调目标价27%至201美元，预期还有继续上调的可能。德银报告称，阿里正在深耕新零售，通过和盒马、银泰百货其他伙伴的合作，阿里显然不仅仅希望将线下的流量导到线上，而是希望能全面的将零售运营数字化。近日呢，多家投资机构增持了猎豹份啊，其中呢，高盛在去年第四季度增持了猎豹移动额外股份之后，今年第一季度加仓50.4%，联博资产在第一季度加仓6.3%，法国巴黎银行第一季度加仓了16.2%，瑞士瑞银呢在第一季度也增加了仓位，美国投资研究公司一度上调了猎豹移动的评级至买入。显示出资本市场对猎豹移动内容全球化战略、人工智能布局的看好。高盛集团分析师加巴里预测呢，比特币的价格还将迎来最后的一波上涨的走势，可能会最高上摸至3915美元。这个预估值和比特币周一的价格相比，上涨52%。高盛的报告表明，尽管比特币的价格有很大的波动性，而且整个数字货币的世界面临着缺少监管的形势，但华尔街还在密切关注。本周呢，比特币及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登上了备受尊重的投资杂志《巴伦周刊》的封面。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以下进入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哈。刚才李欣还说到，这个高盛预计比特币再涨50%，这也太夸张了。现在的价格就已经很高了。
对对对，现在已经很高了，但它跌起来也是很快的，这个倒也无所谓。而且现在比特币不是唯一的选择。
对，还有其他的什么币哈，也许电子货币就是这样过山车似的，它这个汇率跟我们刚才说的美元汇率那10%那个玩法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要和大家说一下的这个美股是这支啊，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康宁，就是1851年就成立的百年老店。
对，典型的美国那种制造业的，就是特朗普非常喜欢的那种
小作坊，开始什么爷爷的爷爷一辈辈往下传，
也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他在美国的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也应该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当时爱迪生发明灯泡，他其实是发明那个钨丝，就是点亮了那个东西。但是真正把它变成一个灯泡的，做成外面那个玻璃的
产品化的。
发明的就是他，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嘛，你到底做圆的还是方的等等等等，他这个是他搞出来的。
就爱迪生只让那个东西亮了，
原理是他发明的，但是你具体
还是个光
做成产品，这个电源怎么样接，然后上面是个螺模螺丝，我们现在看到的很成型嘛，然后外面的这玻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那是他搞出来，他发明
出来。所以难怪说爱迪生后来没发财，这搞产品的这哥们发财了。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1947年的时候，电视机里面有一个叫二极管，二极管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对，
现在不是了，现在反正背投啊，那个液晶啊，也是他发明的。 啊，所以也是很厉害，
这绝对是在掌握核心科技的。
对，然后到了1970年那个光纤，光纤也是他发明的，所以在通讯行业当中他的地位也是非常厉害。嗯，但凡是有点透明的东西都是跟他有关联的
啊。这个透明或半透明，
对，
那现在就是玻璃，
对，
3D 玻璃。
对，那么这家企业呢是美国的一个，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制造业，它的整个人工工人应该有35,000多个人，在美国有35,000多人，
那很厉害啊，
非常庞大的一个企业。那么在无论是哪一种玻璃或者陶瓷，它陶瓷也是有很多的专利技术。在最前沿的那些产品当中，它的专利技术也是非常厉害的。据说好像如果说 iPhone 8现在传言很多嘛，也有一些谍照啊，就是说这个事先透露出来。据说它现在是在下一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8当中会采用那个 3D 玻璃的那个镜面。甚至现在说是可能是两块，前面一块，后面一块，两块叠加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这个公司的股价帮助非常大。这个公司今年股价已经涨了25%。我看了一下全球的那些，在 3D 玻璃当中有专利技术的那些公司，今年涨势都是非常好。中国有一家叫做，蓝思科技，蓝思科技是全球第二大，做那个手机的平面玻璃的那个供应商，它是第一大，它 number one。今年也涨了20%，好像23%左右。
3D 玻璃和曲面玻璃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吧？
3D 玻璃就是曲面玻璃。其实我们去看玻
璃，边上带点弯，
不，这个呢是我们最早用的，或者说我们玻璃商上面叫做2D 玻璃。反正任何一点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但后来觉得这个2D 玻璃好像有点太low了，然后出现一个叫2.5D。2.5D 呢，就是边缘这两块给你抛光了，抛光了之后呢，这个手感或者滑起来比较符合这个人体工程学
啊，就边边上
它叫水滴玻璃屏嘛。
OK，
跟那个水滴，但下面还是平的。下面还是平，无非是把你这个两个角打磨了，非常非常舒服。但其实对内在的一个东西没有太大的改变。但现在的话呢，就是到了3D。2.5D 有一个问题，它是制作成本比较高，大概是2D 玻璃的3倍到4倍左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别人不能够接受，为什么？这个贴膜贴不上去，它两边翘起来，非常容易翘，非常不容易贴膜。
干嘛贴呢？真是的。
现在哎，确实就像你讲的，比如说这家公司康宁，它出的那个叫大猩猩的那个屏，
对，很有名。
这个屏的话，基本上你就不用贴膜，贴膜完全多此一举，因为你不要，只要不是刻意的，你当那个斩菜的
板，别拿钻戒去划，就没什么问题。
普通的话，就基本上不会有刻痕，所以这个就到了目前的为止的话，现在目前又转到了3D。3D 的话，就你看内部也是弯的，内部也是弯，当然它造价会贵一点。为什么呢？它在加热的时候把它凹弯了，凹弯的话，每个地方可能加热的这个温度不一样，所以它的良品率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点。
对，
前两天我们讲 3D 玻璃，讲概念讲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量产或者说规模化的商业生产还是有点慢的。但是到了今年开始，这个已经开始量产了。我们看到很多的手机其实已经用 3D 玻璃，比如说三星最新款的是用 3D 玻璃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啊，这一次好像最近是华为的荣耀9，也是用那个
旗舰版，现在都上 3D 款，
都用 3D 玻璃。那么 3D 玻璃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可以适合那个 OLED 的这个柔性的屏，因为柔性的屏弯的嘛，进去的话呢，这个它非常薄，透光性很好，看上去非常逼真。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原理，就是说上面不容易有指纹。我们现在用手机就是最讨厌
收集器，
上面会有指纹，然后就很脏，它不容易有指纹，所以它整个色彩非常非常的鲜艳，而且很适合以人工的那个工程学。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无线充电。无线充电如果说你是金属壳的话呢，它充电的那个效率会减低，而安全性也可能也会减低。那么如果说是完全陶瓷的，以前说是用陶瓷的那或者说是两块都是玻璃的话那么这个充电的效率或者无线充电这个实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 3D 玻璃我个人认为它会走在无线充电的更加前面一点，它属于硬件嘛，软件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点点。而且我们去看 3D 玻璃，它的整个设计行业不仅仅是手机我们还有可穿戴的设备，对吧？然后那个手表，也可以小型的家用家电那个 也可以。所以它涉及到的领域相对来说会比较宽泛一点点。
就是说以前我们说机器人说很多设计东西为什么都是方头方脑，其实就是材质只能做平的，
对
啊，只能加工到这个，否则的话太贵了。那随着 3D 玻璃或者一系列其他的各种各样 3D 的柔性材质的出现，像大白这样的这种圆头圆脑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更符合人类的这个审美观念。现在还不是说实用了，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审美观点。对，而且手感非常好，因为有一个幅度，手感会非常好。然后它又很薄，我们手机不是做的越薄越好吗？现在的手机的玻璃屏其实还是蛮厚的，它做不到更薄了，因为这个技术的限制。那如果三D 玻璃上去的话，我看过那个国产的那个用三 D 玻璃做的那个手机，真的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质感看上去质感都是非常好的那一种，
所以都就是你看的都会想换一台，
对，想换一台。所以现在手机厂商也非常愿意去推动这个东西，因为如果老的技术这更新换代的时候，消费者不买账，
对，
老的用用就可以，
没有痛点。
对，如果新的，比如说无线充电啊，比如说三 D 玻璃啊，比较新的 OLED， 大家看都是围绕着这一块新的电子产品而产生的那些东西。
明白。如果 iPhone 8具备刚才你说的三点的话，那妥妥的。
对，那就是会刺激到很大的一个换机的一个热潮就会出现。所以这一块
很贵哈。
应该去年说是一块屏大概75块钱左右，成本价75块钱。今年每一年的话，这种东西每一年的下降的幅度会非常的快，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在硬件和软件当中，当然硬件限行，硬件比较容易达到，软件的话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无线充电的安全性。
所以先投资 3D 玻璃的概念股，然后挣了钱呢，你就可以去换 iPhone 8。
关键现在这个概念今年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暴涨，
井喷啊。
那未来的话，人家预期明年或后年两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井喷期。
好，我们这个个股先聊到这里。